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
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召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
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众儿女。今天李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他要用一个题目叫做偏心的父母。他要看的一段经节是在创世纪第25章27到34节，这是我们请翻到创世纪第25章，我们一起同声的来读这段经文，25章27到34节，在旧约圣经29页。好，我们一起来。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
以撒爱以扫，
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星期在国际上最轰动的事情应该是朝鲜，就是北韩的核子试验。 之前国际各国一再的警告，包括中国在内，叫他们不要做这个事情，但是朝鲜还是不听各国的劝告，执意去进行。很有意思的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看各国的从总统、总理、首相，再加上各级的外交官，看美国的 Rice 国务卿，还是中国唐家璇等等，大家全部忙成一团。那当然联合国是特别忙碌。那为什么忙？大家在想，除了谴责以外，还能够有什么作为来真正的是警告他。那我们看到联合国的安理会他们决定说，除了一些武器的禁运经济的制裁以外他们特别有一项禁运，就是要奢侈品的禁运。因为金正日北韩的这个领导人很喜欢喝收藏很高级的葡萄酒，所以美国联合国大使说这样要让金正日减肥一下要禁运奢侈品。这是在国际上发生的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都看到。然后在我们附近这礼拜也发生一个蛮轰动的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洋基队的棒球的一个投手开了小飞机撞上曼哈顿的一栋大楼，造成四个人死亡。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除了地上的消防队马上出动，很有秩序的，因为已经911下来，已经大家很有经验，所以处理得很好。但是其实不止这个，因为这个事情一发生，大家就马上想到什么？想到911，飞机撞到了。所以我相信你们也看到新闻，其实在那个同一个时间几乎所有美国各大城市战斗机全部升空因为怕那个事情又重演。然后隔天当确定这只是一个意外的事情，不是恐怖攻击，那大家又开始讨论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个纽约才发生过911，怎么空防又出现漏洞？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我为什么提这两个事情？这两个事情不同的层次，一个是国际间的，一个是在一个地区的，在一个城市上。但是弟兄姐妹，你如果留意看，你会发现说，当一个这么大的事情一发生，负责的人马上他就想办法，所有他可以用的资源也好，所有按着上面的上级规定的各样处理的程序，从初步的危机处理到进一步到更大范围该怎么样来做。然后这个负责人在处理的时候，其他的人就在看，他看你怎么处理这个危机。如果你处理得当，你的能力就被肯定；如果你处理不当，你的能力就被质疑，对不对？不论你是在国际的城市，不论你是在一个城市这样的城市上，都是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世界，这是这个世界的方式，这一套的危机处理，这一套的考验的方式，对政治的领袖，对政府的官员，其实也包括对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平民百姓，我们在工作上，人家也是在看我们。当你遇见一个事情，遇见一个危机，遇见一个困难，你怎么来应变，你怎么来处理，人家透过这个在考验你的能力，然后看你做得怎么样。这是我们天天都看见，天天都遇到的。上个星期我跟大家思想了帮助上帝的夫妇，我们提到亚伯拉罕跟萨拉这两对夫妇这对夫妇他们听见神的应许，说神要给他们后裔，可是他们遇到不能生育的时候，他们就自己想办法，用社会的风俗，用人的做法，想要来帮助上帝。当他们用人的算计自以为聪明的时候，结果我们看到后来弄到家庭的愁苦不断。所以我们从那篇故事里面，我们说基督徒要学习什么，在人生当中要信靠神，要学习等候神，而不是用自己的算计来完成一些事情。但弟兄姐妹，说是这样说，其实这道理大家都知道，但知道归知道，这个世界塑造我们的模式不是这样子。这个世界塑造我们的模式，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危机处理一样，当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我们一个几乎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什么，很本能的反应就是我们开始想办法，我们开始想我有什么关系可以运用，我们开始想我有什么资源可以找，我们开始想我可以怎么来解决这个事情。 这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这已经成为我们本性的一部分，不是吗？然后我们向来这样处理的时候，我们也对自己的能力，我们对自己很有自信，很有把握，我们觉得我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得好。但是就像亚伯拉罕的故事一样，神往往必须借着许多愁苦来磨练我们，磨练我们愿意去信靠他，磨练我们愿意去等候他。要不然我们老是习惯凭着自己的能力，我们也觉得我很有把握。今天我们所要读到的这个故事，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跟他的家庭，他的太太利百加，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圣经对于以撒没有像亚伯拉罕那么多彩多姿记载了许多关于以撒的故事。以撒比较安静，但是神也祝福他，我们知道他继承了亚伯拉罕之约。在以撒的故事当中，最有名的就是从我们刚刚读的25章其实是一个部分，接到27章因为经文很长，所以我没有时间请大家读那么长的经文。以撒的故事当中最有名的就是雅各欺骗来得到祝福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要思想这个我们熟悉的老故事，你会发现以撒跟他爸爸一样，利百加跟他的婆婆一样，还是习惯用人的算计要来实现神的应许。但是以撒比起他爸爸比较不高明的地方是，他家庭更加悲哀，更加愁苦，因为狡诈更多，因为算计更多。当人要用他的算计来做事情，当人要用他天然的本性来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的应许还是给你，但是伴随着家庭的破裂，家庭的分隔，家庭的悲哀。所以我连续两个星期用我们很熟悉的老故事来思想的其实是同一个主题。我们在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能不能调整我们自己，不以自己的方式，不以自己的聪明，就像我们刚唱的诗歌，而是我们愿意更多倚靠神，信靠神。但其实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要从这段经文来讲到两个。一个呢，我们先看到我给他的标题是偏心跟诡诈。偏心跟诡诈。那我们来看这对父母亲，刚刚我们读到了25章的27节28节。好不好，我们再次翻回来创世纪的25章27节28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圣经里面讲过很多家庭的故事，但是很少像特别是28节明明白白的讲父母亲偏心。这个经节讲的非常明28节的地方，爸爸爱谁？爸爸爱大儿子，然后妈妈爱小儿子，爱雅各。今天大部分的父母不太会偏心。当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看，我想到其实我们今天也没得偏心，许多弟兄姐妹家里就是孩子就这么一个，要偏心也偏不来。但是假如你的孩子有两个甚至三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有人比喻说，人的手指头五个手指头都不一样长，如果连手指头都不一样长的话，对待子女要说完全公平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父母亲偏心为了不同的理由，有些孩子比较聪明，比较会念书，就比较多得疼爱。有些家庭呢，因为你是男的，有些家庭因为你是女的，好几个孩子都是女的，又一个男的，男的特别受疼爱，好几个都是女的，就一个男的也受疼爱。我还有听过有些因为长得跟自己比较像比较受疼爱，还有父母亲呢，因为什么个性跟自己比较像也是一样都用不同的理由。甚至有些父母亲因为孩子比较聪明 比较有成就，就好像在押宝一样，就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现在对他好一点，期待他将来比较有成就，比较会赚钱，将来他孝顺你，对你好一点。也有些父母亲有这种期待。我记得我在侍奉中曾经碰到过一个家庭，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这个姐姐其实是一个青少年，然后他就讲到他几乎想自杀。当我跟师母关心这个家庭的时候，去到这个家庭发现姐姐不太会念书，但弟弟从小就很聪明。那父母亲呢，看他就像看个小媳妇一样，就觉得他是一个没用的孩子，对姐姐跟对弟弟的讲话的口气完完全全不同。也有这样的家庭，所以在这个地方这对父母也是偏心。圣经说这个以撒疼爱以扫，为什么以撒会爱以扫？因为他爱吃，简单的一句话，常吃他的野味。以撒呢，被他的味觉所控制。利百加爱雅各，圣经没有明讲利百加为什么爱雅各，但弟兄姐妹，如果你往前面看的话，在第25章的前面，当这两个孩子还在腹中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来看第23节，第25章的第23节，我从22节念起。孩子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这他指的是利百加，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在怀孕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他，大的将来要服侍小的。所以这句话非常清楚，应许的后裔是谁？是大的还是小的？是小的，是雅各。既然孩子出生前就知道将来应许是要给这个小的，那么请问，如果你是利百加，你会比较疼哪一个？你自然疼比较小的，这才叫跟对人嘛，这才叫押对宝。大的服侍小的这个事情，不止只有利百加知道，还有谁一定知道？以撒也一定知道。以撒一定知道，因为他们两个为孩子取了名字。以撒知道大的要服侍小的，以撒自己也是小的。上礼拜我讲到亚伯拉罕先生谁？先生以实玛利，然后才生以撒。以实玛利照次序来讲，以实玛利也是大的，但是后来神的应许给谁？给小的，就是以撒。所以以撒自己经历过这个，他知道应许的宝贵。但是以撒虽然知道应许的宝贵，让我们翻到第27章。27章的故事我们非常熟悉，我没有办法读全部的经文，好不好，我们来看27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那我从第一节念起好了。27章第一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以撒明明知道神的旨意，大的要服侍小的，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却因为疼爱以扫他的大儿子，他硬要把祝福给大儿子。所以圣经会明讲他偏心，因为他想要扭转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创世纪的故事熟悉的话，我相信大多数人创世纪都是蛮有趣的故事。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有没有给以撒祝福？没有。应许的祝福是谁给的？是神给的，不需要人去给。所以亚伯拉罕去世了就去世了，然后呢，神会给祝福。在第26章的地方，神就对以撒说话，然后把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给他。神的祝福不需要经过人来给的。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以撒会突然冒出一个
来，以扫，你去煮顿好吃的，我来为你祝福呢。在二十世纪的二战之后，在今天的伊拉克，就是古巴比伦的地方的一个地方叫努斯，那里考古学家有挖出大量的泥板，就是以前写作的东西留下来叫泥板。大概在这些泥板都是祖前1900年，就是跟亚伯拉罕时代前后的，其中有许多是商业还有继承的文件。在这些商业继承文件里面有提到一个事情，跟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有关。他说家长对于儿女口头上的祝福跟承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家长在口头上给儿女的祝福是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是不能更改的。所以我相信如果你读过27章的故事，你知道当以撒发现雅各骗他的时候，当以扫跟他哭求，他说不能改不能改，对不对？为什么不能改？因为已经讲了，就有法律效力。所以这个地方当以撒想要为以扫祝福，他用的跟他妈妈一样的做法，就是当时社会的风俗所流行的方式。他的母亲上个礼拜我们读过的故事也是用什么，把卑女给主人帮他生个儿子，两个人都是一样用人的方法用人的算计。可是撒拉是想帮助上帝完成他的应许，这边以撒是什么，想改变神的心意，想改变神的应许。他明明知道神是说大的要服侍小的，可是他想要改变神的应许，硬要把这个祝福给大的，因为他爱着老大。所以在第四节，刚刚我们读到的27章的第四节最后四个字说给你祝福。给你祝福原文的意思是魂，就是灵魂的魂，魂会祝福。这个魂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一切的资源，我所得到的一切，我的生命力要传递给你，就是把我所有的我都要给你，我好东西我通通要给你。所以这边有一句话说，我趁着我还没有死的时候，因为以撒知道他死了之后祝福就会给谁，给雅各，因为神会给他，他自己也是一样，爸爸死了之后神就把祝福给以撒。所以他想趁着他还活着的时候先把祝福给以撒，然后他死了之后上帝要给雅各的祝福就太慢了，对不起我先给了。所以在第29节的地方，好不好，我们翻到第27章29节。以撒想要扭转神的旨意，他想要扭转神原来应许的那个祝福。你看到29节这段是以撒为假以扫，就是为雅各祝福所讲的一段话。你注意到第29节说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你特别注意下面，他说愿你做弟兄的主，你母亲儿子向你跪拜。弟兄姐妹看见吗？他把什么想转过来？大的服侍小的，硬想转过来，他想要让小的去服侍大的，说儿子，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你做弟兄的主。他想要把他转过来。以撒的这个祝福不只是出于偏心，而是玩弄诡诈，因为他想要扭转神的应许，他想要扭转神的应许。以撒偏心玩弄诡诈，不只是他玩弄，另外一边我们知道谁也在玩弄诡诈，妈妈跟小儿子，利百加跟雅各也是一样。利百加在孩子还没出生之前，我们刚刚提到说他已经知道神的应许要给小的。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第25章的故事，雅各从小就非常看重长子的名分，因为他想要得到这个，他趁着他哥哥又饿又累的时候就把长子的名分骗到手。然后在第27章，当利百加听见以撒对以扫的这个吩咐，说你去煮一顿好吃的，然后我要为你祝福，利百加就开始了整个欺骗的计划。一开始他要去做的时候，雅各不敢做，我相信我们读过这个故事。 雅各不敢做不是因为他良心受责备，雅各不敢做是因为他怕被他爸爸发现，他说被发现我就招致咒诅。但是利百加给他压力说没有关系，事情都算到我的头上，责任我来担，你就做好了。雅各顺从他就跟着做。雅各利用以扫又饿又累的时候骗了祝福，这时候利百加跟雅各也是利用以撒的弱点，爱吃，你喜欢野味，结果他们煮了野味给他，然后呢就把祝福骗到手了。但是这个家庭诡诈是不是只有到此为止？没有到此为止，这个诡诈继续下去。那我们来看到第27章的第45节，27章第45节，当这个事情发生，当以扫说怨恨要杀弟弟的时候，这个妈妈利百加跟小儿子雅各说了一句话，他说45节，你哥哥向你消了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这句话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请问欺骗的计划是谁的主意？整个想骗祝福的，这个是谁想出来的？妈妈。现在把责任全推给谁了？雅各了，忘了你向他做的事。诶，责任忽然间全部变成是雅各的。其实主意原来是妈妈的。跟上礼拜我们谈到了很像啊，撒拉的主意说，来，你娶了夏甲怀孕生个孩子。等到夏甲开始小看怀孕之后，看不起撒拉的时候，撒拉怪到谁头上？亚伯拉罕，都是你害的。人就是这样，当用人的算计，当用人的做法，带来是愁苦，不但是愁苦，是不断的诡诈。所以这个家庭让我们看见他偏心，然后诡诈彼此相待。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表面上这个故事好像告诉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偏心，对不对？要公平对待子女。我想在一个层面上，表面上来看，的确是的，我们做父母的要尽可能公平对待子女，免得在家庭带来纷争，这是这个家庭不健全的关系所让我们看见的。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做父母亲的不单没有公平的对待子女，甚至在子女长大成人之后，在子女的中间挑拨是非，弄得全家上下鸡犬不宁的，这是很没有智慧的事情。我想在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但其实这个故事这只是表面，这个故事还有更深一层的，更深一层的意义是什么？人不要想用人的算计，人恶劣的手段，想要去完成神的应许。以撒想扭转神的旨意，这不对。利百加跟雅各想早一点得到神的应许，用的手段对不对？也不对。这个故事里面每一个人都有错。当人这样做的时候，不论你基于是多么高尚的动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神没有饶恕这样的行为，人必须为此来付出代价。我想这个是这个故事的偏心跟诡诈的地方所让我们看见的。不论你是为了多么高尚的动机，不应该用卑下的手段，不应该用人的算计，想要设法去成就神的事情。所以我记得我在那一次去短宣到法属圭亚那的时候，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她本来她还没有信主之前，她开一个店，我曾经提到过，她卖六合彩的这个彩票，她当主头的，她自己不赌，但是她卖票给人家，赚了不少钱。后来人家带领她信了主，她受洗之前，她说我一定要在我受洗之前把这个赚钱的事业结束掉。他很赚钱，但他说我信了主，我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他的朋友笑他是个傻瓜，他说你又自己不赌，你只是卖这个东西又有什么关系？ 他说跟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合适，主不喜欢我这样子，所以他把那个店就处理掉了。处理掉之后他就去顶了一个冲洗相片的店。那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有到他的店去看，我去看的时候很有意思啊，那个教会有个执事陪我们去，私下跟我讲，这个姐妹被骗了。为什么呢？他顶的那个店的生意不太好，因为他对这个不懂，他原来是卖六合彩的票，顶了这个冲洗相片的店，地点不太好。然后呢，那个执事就跟我讲说，哎，私下就偷偷跟我讲，他那个机器是很老旧的机器，我们去的时候Thomas岳宇堂Thomas弟兄还帮他修理，因为那个机器是怎么呢？手册是英文的，但是仪表板显示出来全部是法文的，所以谁也不会修，两种不同的语文，Thomas两种都会，所以帮他修理了一下。我们去的时候，那机器正好故障，所以那个执事说，哎，被骗了。人家都觉得这个姐妹是个傻瓜，何必这样呢？但今年去的时候，我问了在苏利南教会的弟兄，说神还是恩待这个姐妹，她还是继续，神也保守她。也是神总是很奇妙的，当我们乐意来顺服神，我们不用人的做法，不用人看来，哎，这个是很赚钱的，有什么关系？但人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就保守。但是当人用做法、用算计要来完成一些事情，人要付代价。什么代价呢？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好吗？在下面我们继续谈到的就是愁苦跟祝福。人要付的代价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用偏心、用诡诈相对待的家庭后来遇到的。我们先来看以撒，就是这个爸爸。刚刚我提到说他想用人的算计诡诈，他想来扭转神的旨意，但是后来他发现没有办法扭转。好吧，我们看到第28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以撒发现他用了那些手段，他不能够扭转神的，他不能改变神的。所以在第28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你注意到第四节，将应许亚伯拉罕的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地。弄了半天回到原点，有没有看见？以撒弄了半天，他能不能够改变神？没有办法，他乖乖的接受神起初的旨意，他还是为雅各祝福了。这一段祝福用的字眼就跟神给亚伯拉罕的非常的类似，他还是乖乖的把本来应许要给雅各的还是给了他。弄了半天他没有改变什么，他唯一改变的是什么？让他的家落入纷争，落入分裂，落入痛苦。大儿子发誓要杀小儿子，小儿子必须避难到他的舅舅家里去，一去就是20年。还好到以撒要死之前雅各回来，他的家从此不得安宁。我想在27章这个事情之后，以撒跟利百加的关系大概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自己的家中这么大的欺骗。如果早知道不能够改变什么，为什么要弄那么一大圈？神的旨意还是照样成就，但是家庭却弄得四分五裂。其实他可以不用的，以撒本来可以不用这样子，神自然有他的作为，神自然有他的祝福。就像亚伯拉罕，上星期我们谈到亚伯拉罕用了人的方法，结果生了以实玛利，家里也有一些争吵，但是亚伯拉罕从此之后他就顺服神。后来我们知道说 他让夏甲，就是夏甲跟以实玛利离开他的家里，这也是听从神的旨意。可是亚伯拉罕不会特别要为谁祝福，他把这个事情交给神。神是全知的，神是宽阔的，神更是丰富的。用现在的话说，我们的神他可以双眼，两边都眼。你如果有机会去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神为以撒祝福，神有没有祝福以实玛利？也有，神也有祝福以实玛利。这两个兄弟没有说谁要杀谁，因为神是宽阔的，神可以两边都祝福。但是人自己想祝福，麻烦就来了。人的祝福是有限的，眼前的，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零和的，不是这个营就是那个营。人只能为一个祝福，以撒就是这样，只能为一个祝福的时候，带来的就是纷争，带来的就是愁苦。他没有改变什么，只是把自己的家里弄得乱七八糟。我们再看看利百加，利百加偏心，千方百计的要为雅各征召祝福。利百加用的方式没有信心，没有爱心，完全是不择手段。他得到什么？他失去了他心爱的儿子。雅各一去20年，圣经里面没有讲到利百加的死，圣经只有讲到以撒的死，雅各回来送终。所以可能利百加死的时候，雅各没有在他的身边。利百加晚年谁陪他？以扫，那个不甘愿的大儿子，再加上两个让他很心烦的媳妇陪他。他的晚年愁苦，愁苦。人往往看到眼前，我只要眼前赢了就好，我用这个手段这个算计，我可以得到，我可以赢过对方。但赢了又怎么样？你知道后面什么在等你？你有没有想过？你往往想不到了。利百加他赢了，但后面等他的是什么？也是愁苦。最近我读到一个故事，相当有意思。我们知道有一个相机的公司叫宝丽来，你现在在市场上找不到了。一种相机一拍相片就洗了，马上冲出来，一次一张的。以前我们在驾照啊什么一拍就出来，这个公司。大概你不太留意说，哎，这个公司不见了。这个公司就是发明这个相机，然后冲出来就马上是相片，那建立了很多的财富。前些年他在美国已经破产倒闭了。我看到这篇文章呢，是因为提到在中国这个公司最近也倒闭了。其实他本来可以赚很多钱的。当这个公司推出这个产品，然后赚了很多钱的时候，柯达这个原来做软片这个 Kodak 柯达公司，他们也研究然后推出了类似的产品。一推出来，这个宝丽来公司马上告到法院去，说柯达公司是抄他们的。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是似是而非的，但结果这个宝丽来公司告赢了。告赢了不单逼了柯达公司把所有的制造出来的产品全部回收，而且还要他们赔$9.5亿，柯达要赔$9.5亿给这个宝丽来公司。宝丽来公司非常得意，哇，这个不单告赢还赚了$10亿的钱，高兴得不得了。那柯达公司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结果他们开始转向做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数位相机。他们必须开始转向，于是他们开始投资数位相机。宝丽来公司呢，抱着那$10亿高兴得不得了，他就一直在享受，只有我有，只有我有。当数位相机开始出现的时候，他们想那个东西不会成为我们的竞争者。后来他美国那边倒闭了，因为他跟不上了。然后到中国也曾经赚了钱一阵子，最近也倒了。赢的时候很高兴，但是后面等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柯达这篇文章说，柯达或许当初是输了而且赔那么多钱，但是因着这样子他们转向了，他们到今天还活下来。利百加让我们看见他狡诈，他赢了，但换来的是什么？ 其实还有一个人，雅各。雅各出生，他的名字就叫抓住。他很会抓，他生命中不断的用欺骗，不断用狡诈要去得到。雅各是得到祝福了，他骗到他爸爸的祝福，可是他一无所有的逃跑。28章的地方，他走了，他身上只有一根手杖，他失去了家庭的舒适，他父亲所有的产业，他一个也没有得到，因为他根本不在家里，父亲的产业全部归了他的哥哥，他有家回不去，他妈妈死的时候，他没有机会见他最后一面。不单这样子，如果你熟悉雅各的故事，你都知道，后来他在地上的年日不断的被不幸、被痛苦所缠绕。后来谁骗他？他的儿子骗他，约瑟的故事，他的儿子联手骗他。所以雅各在年老的时候，在创世纪的47章第9节，雅各年纪很大之后，他到了埃及见到法老，法老问他说，你几岁啊？雅各在那时候说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蛮熟的，他说，我平生的日子又少，然后呢又苦。他说，我平生的日子又少又苦。雅各有没有得到祝福？他有。你看到第28章前面，刚刚我们读过28章第1节到第4节，以撒还是为他祝福了。不单是这样，我们看到下面他跑到伯特利的时候，在第13节到第15节，28章的第13节到第15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要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他应许有没有得到？有，爸爸也给他了。我们读到这段，神的应许也给他了。他绕了半天，也是回到原点。他争了半天，他拼了半天，祝福是得到了。那祝福本来就是要给他的嘛，那神本来就要给他的。可是他却失去了很多东西。他得到本来就要给的，但是他却失去了很多东西。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过这个家庭的故事，不论是以撒，不论是利百加，不论是雅各的人生，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写照。我们很习惯用自己的算计，我们用自己的做法，结果我们的人生道路变得弯曲。在圣经的传道书第7章29节，我来念这句话。传道书第7章29节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这个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是他们寻出许多巧计。神造人原是正直，他们却寻出许多巧计。神在基督里给我们应许，神要带领我们的人生，但是有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祝福还是有，但是却多了许多的愁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神应许他的喜乐平安与我们同在，神应许我们的人生中有圣灵带领我们，神也应许要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度，神应许在基督台前也有赏赐。但问题是，当我们面对危机、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用人的方法、用人的算计、用人的作为去完成，我们还是进了神的国，就像雅各还是得到应许。但问题呢，进去的时候我们变成像保罗说的那种基督徒，仅仅得救没有赏赐，再加一个世上的日子充满了愁苦。何必这样？我们看到以撒，看到雅各，他们可以不用过那样的人生，但是因为自作聪明的结果。记不记得我上礼拜请大家念的那句话，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不加上忧虑。因为神是宽阔的，他可以用奇妙的方法让你得福，不会让你忧虑的。神的儿女，我们不应该用卑劣的手段来追求所谓的成功，甚至我们认为必要时候可以欺骗一下，必要时候可以用一些手段，神不喜悦我们这样子。记得有个教会很有意思，他们在建堂是在台湾的一个教会，所以他们盖蛮大的楼很多层很多层使用。当建堂完成的时候，当然有很多的贷款还没有还完，那教会这个就有执事提出来说，我们为什么不把楼下出租呢？楼下租给人，这样有租金又是好的店面这样教会贷款还得比较快，听起来是蛮不错的主意，对不对？教会有建堂，然后又贷款这么多，那租出去反正教会还够用，所以贷款很快就还完了。还完之后呢，教会就开始争吵了，因为租金很多，收钱越来越多，他就开始想这个钱要怎么用。那这个钱要怎么用，当然各个团契都会有意见，就吵起来了。先是吵起来，后来呢，教会的奉献开始减少了。弟兄姐妹看教会的财务报表，哇，这个教会存钱存那么多，那还奉献干什么？奉献就不奉献了，越来越少。后来呢，楼下的租户搬走了，教会没钱了，吵得更凶了。人不要用必要的时候我可以用一些做法，神要我们用公义的方式，神要我们用讨他喜悦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在座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思想。我们当中许多人有很高的学识，我们在社会上工作也被肯定，我们对自己的能力也蛮有自信。刚刚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55章第8节第9节，这段经文几乎谁都会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弟兄姐妹，背是这么背，说是这么说，当你遇见困境难处的时候，你到底是向神祷告呢，还是自己想办法？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们自己想办法。神不要我们这样子，神要我们来等候他，神要我们按着他所喜悦的方式。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我们熟悉的诗歌《神的道路》。我想用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思想。
来要欢呼。
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让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来，
神的祷告。